感謝神，我哋俾我哋一齊敬拜佢，我哋一齊做個禱告，
我們一起做個禱告。
神啊，你真係幾咁愛我哋！
神啊，你是這麼的愛我們！
我哋真係好多時都唔明白。
我們很多時候都不明白。
你喺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間。
你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已经叫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已经叫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主啊，叫我们去，真是在今天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主啊，真的叫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叫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典，
叫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典，
你对我们的爱，
你对我们的爱
是多么浩大，
是如此浩大，
是我们所能不能够测度的，
是我们不能测度的。
求你去叫你的话去影响我们的心，
求你让你的话影响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
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不是孤单的，
而是有你一路陪伴，
而是有你一路陪伴。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
求你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咩叫无悔嘅人生咧？
什么是无悔的人生呢？
好多人都会咁样讲，
很多人会这样说，
或者我做到啲咩事啦？
我做成了什么？
或者有咩嘅成就啦？
或者有什么成就？
或者做到咩丰功伟业？
或者是丰功伟业？
或者讲到系生活嘅享受，我享受呢个世界所能够俾到我嘅。
或者说是生活的享受，享受了什么好的世界上的东西？
我在全世界周围都去过晒，
例如全世界都去过。
咁呢啲系唔系无悔嘅人生咧？
那这些算不算无悔人生呢？
当然，我哋话我哋系基督徒。
当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哋会系用圣经呢一节去讲。
我们会用这一节来说。
我哋觉得我哋系用基督徒嘅角度。
我觉得我们用基督徒的角度。
我哋就系好似保罗咁样讲，
就好像保罗所说，
系我将万事当作粪土，
我将万事当
作有损嘅，
我把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
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咁呢个都系好啱嘅，
这也是很对的。
但好少人咧就咁样讲法，
但很少人会这样说。
我希望冇做到某啲嘅事。
我希望我没有做某些事，
或者我应该去做某啲嘅事，
或者说我应该做某些事，
或者你话我希望有啲事我从来冇发生过，
我希望有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好多时我哋话如果能够俾我从头再嚟嘅话，
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能够从头再来，
我会唔会咁样做法咧？
我会唔会这样做呢？
我会唔会仲系做呢个咁嘅选择咧？
我是不是还会做这个选择呢？
好多时我哋话如果我早知道咧，
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我早知道，
我就会点样？
我就会怎么样？
或者点？我会唔会做咩嘢嘢？
我就不会做什么事。
的确喺我哋嘅人生里边，
的确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哋会经历好多嘅事。
我们会经历很多事。
有时我哋会做得啱，
有时候会做得对，
但有时我哋真系做错咗嘅。
但有时候我们是做错了。
我哋会有有时会失败，
有时候会失败。
我哋会软弱，
会软弱。
就喺呢个人生里边。
就在这个人生里，
我哋积聚咗好多嘅后悔。
我们积累了很多的后悔。
呢啲后悔系会影响我哋一生嘅走向。
这个后悔会影响我们一生的走向。
使我哋系可以系冇法活出神喺我哋生命中嘅旨意。
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人生的旨意。
呢啲咁嘅后悔可以系好似啲重担咁一根根嘅重担。
就是后悔会像一根一根重担，
压喺我哋身上高，
会压在我们身上。
我哋冇办法去摆脱佢，
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些。
呢啲心灵上嘅重担，
这些心灵上的重担，
唔系简简单单可以攞得开嘅，
不是简单就可以拿走，
唔系物质可以去攞开嘅，
不是物质就可以把它拿走，
或者最可以抵消嘅，
或者抵消，
或者话其实呢啲唔单止系一啲年纪大嘅人。
其实不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
当然年纪大的时间，我们可能积累更多的这些重担，这些后悔。
我们年纪大可能积累了更多的重担和后悔。
以致到很多时候年纪大的人呢，经常都郁郁寡欢的。
以致很多年纪大的人屈屈寡欢。
愁眉不展的。
愁眉不展。
因为身上已经积累太多这些重担。
因为身上积累了太多重担。
所以讲到话有啲临终嘅人嘅病人，
所以也会说到有些临终的病人，
佢会系喺临终嘅时间，
他们都快临终的时候，
佢会讲出自己嘅遗憾，
他会说出自己的遗憾，
或者对自己曾经伤害过嘅人，
或者对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
对一啲有亏欠嘅人，
对于有亏欠的人
系作道歉嘅，
是道歉，
希望弥补自己曾经犯嘅错。
希望能够弥补曾经犯的错，
希望他离世之前内心能够得回一个平安，
希望他离世之前能够内心得到平安。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
所以有句话这么说，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当一个人就来死的时间，
当一个人就要死的时候，
他讲的东西就是真实的，
他讲的话是最真实的。
那年轻人呢，
那年轻人呢，
不要以为年轻人就没有重担，
不要以为年轻人没有重担，
年轻人其实很多重担的，都可以是
年轻人，其实很多重担，
也都会是犯错，
也犯错，
可以有他们的软弱，
有他们软弱，
可以有他们的失败，
有他们的失败，
如果他们没办法去解决的时间，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呢，
也都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走向，
也会影响他们一生走向，
例如一次考试的失败，
例如考试失败，
一次的犯了过失，
或者是过失，
或者一次的失恋，
或者失恋，
这些这样软弱和失败，
这些软弱失败，
如果没有解决到的话，
如果没有解决呢，
他们也都会成为他们的重担，
这也会成为他们的重担，
成为他们的压力，
成为他们的恶，
成为他们生活的反动力，
成为他们生活的反动力。
特别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即系轻视失败者嘅社会里边，
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轻视失败者的社会。
呢个喺个我哋生活喺一个功利社会里边。
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的社会。
失败嘅人系俾人睇唔起嘅。
失败的人会被人瞧不起。
一次嘅失败咧，可以俾人睇个系当作系永远嘅失败。
一次的失败可能会被人看作是永远的失败。
使受伤嘅人咧冇办法再企翻起身。
让受伤的人很难重新站起来。
有时我哋甚至基督徒。
有时候甚至是基督徒，
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间，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我就觉得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神对我心里我们的心意，
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达不到，
我们没有达到，
当我们达不到的时间，
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骂自己自责，
我们就会骂自己自责，
觉得自己 是被神惩罚，
觉得自己被神惩罚了，
是没办法再我们是被神放弃了，
我们被神放弃了，
我们没办法回转头，
我们没有办法回头，
当人被这些失意去困住的时间，
当人被这些失意困住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一个希望，
我们会失去希望，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这一生就是这样，
这辈子就这样，
是这样，是能够窒息一个生命，
这样会让一个生命窒息，
但不可以否认的，
但是不能否认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个人，
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人生当中
一定是会有失败和软弱的时间，
一定会有失败软弱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事实，没办法否认的，
这是一个事实，没办法否认，
我们要接受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要接受自己不是完美的人，
而这个世界上也都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而这世上也没有完美的人，
除了我们主耶稣是完美的，
除了主耶稣是完美的，
神是完美的，
神是完美的，
所以罗马书 说给我们听，
所以罗马书这样说，
在三章二十三节，
三章二十三节
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例外的，
没有人例外，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
有时我们以为呢，
有时我们以为
我们犯了错误的时间，
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失败的时间，
我们失败的时候，
是影响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已经 是我们影响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是影响了神在我们对我们一生的旨意，
是影响了神对我们一生的旨意，
但你知不知道其实你的失败，
但你知不知道其实你的失败
是不能够破坏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是不能够破坏神在身上的计划，
也都不会取消了神对你的爱，
也不能取消神对你的爱，
神在你身上美好的计划，
神在你身上的美好计划，
同埋佢嘅应许
和他的应许，
系从来唔在乎你嘅完美，
从来不在乎你是否完美，
唔在乎你嘅完美，
不在乎你的完美，
在乎乜嘢咧？
在乎什么呢？
系在乎佢唔改变嘅信实，
是在乎他不改变的信实。
神喺你身上嘅计划能够成就。
神的计划能够在你身上成就，
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而是神他有多好，
而是神有多好。
神的信实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软弱，
神的信实远远超过我们的软弱。
他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破碎里面，
他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破碎里，
是挽回我们，
挽回我们，
是恢复我们，
是恢复我们。
所以一个真正无悔的人生，
所以过真正无悔的人生，
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过错，
并不是因为没有过错，
而是在每个过错里面，
而是在每个过错里，
是经历神的信实和更新，
是经历了神的信实和更新。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中，
其实有很多的例子，
其实有很多例子，
就是那些曾经犯过错的，
就是那些曾经犯错的，
甚至曾经拒绝神的人，
甚至曾经拒绝神的人，
失败的人，
失败的人，
神是挽回他们，
神有挽回他们，
是恢复他们，
恢复他们，
神在他们身上是完成他神那个不变的计划，
神在他们身上完成了神不变的计划。
虽然人是有软弱和错误，
虽然人是有软弱和错误，
但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
但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
他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
神的计划是我永远不改变的。
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几个的例子，
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因为惧怕而说谎的亚伯兰，
第一个是因为惧怕而说谎的亚伯兰，
这个在创世纪十二章，
在创世纪十二章。
在几个礼拜前，冯长老已经讲过这个例子，
在几个星期之前，冯长老有讲过这个例子。
耶和华呢就祝福亚伯兰，
耶和华祝福亚伯兰，
亚伯兰就照住耶和华的吩咐，
亚伯兰照着耶和华吩咐，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去了迦南地，
去到迦南地，
但是迦南地那个地方有饥荒，
大概是在迦南地有饥荒，
他就跟他的妻子撒来，
他跟他的妻子撒来
一起去到埃及，
一起到埃及。
但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是很美丽，
因为他知道他妻子很美丽，
亚伯兰就惊着自己性命不保，
他怕自己性命不保，
惊着埃及人会是拿了他的妻子，
怕埃及人去抢走他妻子，
跟着就杀了他，
然后把他杀了。
于是亚伯兰就有一个权宜之计，
然后亚伯兰就做了一个权宜之计，
就讲个大话，一半的大话，
他就说了一半的大
话。他说撒来就是他自己的妹妹，
他说他撒来是他的妹妹。
后来去到埃及的时间，
然后去到埃及的时候呢，
埃及的法老真的将这个美丽的撒来拿走了。
那埃及的法老果然就把美丽的撒来拿走，
还给亚伯兰很多这些礼物，那生畜和薄皮，
然后还给了亚伯兰很多的礼物，
做赏赐这个这样的人，
赏赐给他。
咁熟悉圣经嘅都会知道，
熟悉圣经嘅也知道，
耶和华祝福亚伯兰，
耶和华祝福亚伯兰，
系自从大洪水之后，
是从大洪水之后，
神拯救世界计划嘅开始，
神拯救世界的计划的开始，
系要藉住亚伯兰咧，系同埋佢妻子撒来咧，
是要藉着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
同埋佢哋嘅后裔，
还有他们的后裔，
系带嚟呢个救恩，
去带来救恩。
但如果亚伯兰这个错误，这个讲大话，
那如果因为亚伯兰撒谎呢？
撒来成为了法老的妻子，
撒来成为了法老的妻子，
这样神藉着亚伯兰去拯救世界这个计划就告吹了，
那神藉着亚伯兰去拯救世界的计划就会告吹。
但神是信实的，
那神是信实，
他的计划是不会受到这些事人的错误影响的，
他的计划不会受到人的错误影响，
他这个计划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的，
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没有一件事是可以拦阻到神，
没有一件事可以拦阻神。
我们知道后来就神就出手，
我们知道神后来出手了，
就降灾去法老同埋佢住全家，
就降灾给法老跟他的全家，
逼得法老咧系要将撒来咧就释放，
逼得法老要把撒来释放，
啊，俾亚伯兰同埋撒来咧离开埃及，
给亚伯兰和撒来离开埃及。
而当佢哋离开埃及嘅时间咧，
而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其实比佢哋入去埃及嘅时间咧多咗好多嘅呢啲咁嘅牲畜同埋补匹。
那去比相比之下，就比他们进去的时候多了很多牲畜跟补匹。
啊，亚伯兰冇做到任何嘅嘢，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系完完全全出自神嘅恩典，
是完全出自于神的恩典，
系神自己嘅作为。
是神的作为，
使到亚伯兰重新回去神的计划里面，
使到亚伯兰重新回到神的计划里。
第二个人物，
第二个人物，
我说他是这个什么人物呢？
我说这是什么人呢？
我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应该出埃及记第二章至第四章，
在出埃及记二到四章。
我说这个就是由英雄变狗熊的摩西。
我就说他是从一个 从英雄变成狗熊的摩西。
我你说这个明不明白，英雄变狗熊
就是英雄变成狗熊。
其实呢我们知道摩西是神使用的仆人，
就是摩西是神所使用的仆人，
他带领埃及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
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但他也有他的失败和他的软弱，
但他也有他的失败跟软弱，
他曾经有的冲动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曾经的冲动带来严重后果。
他四十岁的时间，
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当时是在埃及的王子，
他当时是埃及的王子，
他咧出到嚟，
他出来了。
见到有埃及人欺负佢同胞希伯来人，
他见到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希伯来人。
佢当阵时系好似一个英雄咁去杀死咗呢个埃及人。
他当时好像英雄一样杀死了这个埃及人。
啊！但系之后嗰四十年咧，佢就要逃亡。
那之后四十年他就逃亡。
佢去咗米甸。
去了米甸。
去到米甸嘅时间，佢过一个好简单嘅生活。
在米甸的时候，他过了很简单的生活。
他娶了太太。
他娶了太太。
他隐居。
隐居。
是过着一个牧羊的生活。
过着牧羊的生活。
由埃及王子变成一个牧羊人。
从埃及王子变成牧羊人。
他以为就这样可以过着他的一生。
他以为这样子就过了他的一生。
估不到当他八十岁的时间。
没想到他八十岁的时候。
是耶和华向他显现。
耶和华向他显现。
是打发他去见法老。
打发他去见法老，
是叫法老释放以色列民，
叫法老去释放以色列民，
俾佢哋俾啲百姓喺埃及出嚟，
让他们百姓从埃及出来。
啊，摩西经过呢四十年嘅隐居嘅生活，
摩西经过了四十年的隐居生活，
佢已经唔系以前嘅埃及王子，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埃及王子，
佢已经唔系以前嘅英雄，
也不是以前的英雄，
佢成为咗一个内向收敛的人，
他成为了一个内向收敛的人。
他很怀疑自己的能力，
他很怀疑自己的能力。
他用了很多的藉口去回避神的命令，
他用了很多借口去回避神的命令。
他说自己是不会讲话的，
他说自己不会讲话，
又说我是什么人，
又说我是什么人呢？
竟然能够去见法老，
竟然能够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吗？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吗？
又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又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这里，
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这里。
那如果以色列人问这个神叫什么名，
如果以色列人问这个神叫什么名字，
我怎样说呢？
我怎么回答呢？
最后神又讲了一句最后他又摩西又对神讲了一句很晦气的说话，
然后最后摩西又对神说了一句很晦气的话。
摩西说你愿对神说你愿意打发哪个，
他说你愿意打发谁
就去打发哪个了，
就去打发谁吧。
那这句话使到神是 发怒的，
然后这句话让神发怒，
但是神也都派他的哥哥亚伦跟他一起去，
但神也派了他的哥哥亚伦跟他一起去
做他的口，
做他的口。
虽然摩西变咗好似狗熊咁样，
虽然摩西像狗熊一样，
但神提拔佢，
但神提拔他。
神需要嘅唔系一个英雄，
神需要的不是英雄，
而是一个谦卑顺服敬畏神的人，
而是一个谦卑顺服敬畏神的人。
摩西虽然是怀疑自己，
摩西虽然怀疑自己，
但最终他都是顺服的，
但最终他是顺服的。
他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而不是炫耀自己的领袖，
他成为了一个敬畏神而不是炫耀自己的领袖。
他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是跟随神的引领，
跟随神的引领。
不过摩西真的不是完美的，
但摩西确实不是完美的。
即使出了埃及去到旷野的时间，
即使出了埃及到了旷野，
摩西也有冲动的时间，
摩西也有冲动的时候，
但今次的冲动，
但是这次的冲动
不是自己的冲动，
不是他自己的冲动，
而是为神去发怒，
而是为神发怒。
例如他见到以色列人是拜金牛犊，
例如他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
摩西就将在神那里所拿到所领取那个十诫的法版，
摩西就把从摩西的从神那里领到了十诫的法版
是打烂了，
是摔碎了。
另外在加底斯，
另外在加底斯，
因为百姓没有水喝，就在埋怨摩西和亚伦。
因为百姓没有水喝，就埋怨摩西亚伦。
神就叫摩西拿着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神就让摩西去拿着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
但摩西那时其实心里面很生气。
但其实当时摩西心里很生气，
他的怒气使到他不听神的话，
他的怒气让他没有听神的话，
他没有吩咐磐石流水出来，
他没有吩咐磐石流水，
而他冲动地用个杖去击打磐石，
但他冲动地用杖去击打磐石，
叫水流出来，
让水流出。
这件事就使到神禁止摩西入到迦南地，
这件事就让神禁止摩西进入迦南地。
虽然摩西有这么多的过失，
虽然摩西有这么多过失，
但神没有放弃到他，
但神没有放弃他，
神仍然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仍然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经历了很多神迹，
经历了很多神迹，
又藉着摩西将神的律法和诫命传给以色列人，
又藉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诫命传给以色列人。
摩西和神的关系，
摩西跟神的关系，
就好像出埃及记33章11节所说，
就好像出埃及记33章所说，
耶和华和摩西是面对面这样去倾谈，
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的倾谈，
好像人和朋友倾谈一样，
好像人和朋友倾谈一样。
而且摩西很多次在神面前，
而且摩西很多次在神面前
是为这些勃逆的以色列人去 为他们求神去释怒，
会为那些叛逆的以色列人求神去息怒。
民数记里面也都形容摩西的人是很谦和的，
民数记也形容摩西的人非常谦和，
胜过世上上其他的人，
胜过世上其他的人。
神并没有因为摩西的软弱和过失去放弃他，
神没有因为摩西的软弱和过失放弃他，
而是整一生之久去帮助他，
而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帮助他。
神在埃及的时间，在皇宫里面培养他，
他在埃及的皇宫的时候，神就培养他，
在米甸旷野那里 去训练他，
在米甸的旷野去训练他，
跟着在埃及旷野西乃旷野的时间提拔他成为伟大的领袖，
而且在埃及旷野在西乃旷野提拔他成为伟大的领袖，
是引导他 成就神的计划，
去引导他成为神的计划。
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是犯奸淫和谋杀的大卫，
是犯奸淫和谋杀的大卫。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
这个都很熟悉的故事。
大卫王，
大卫王
和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
和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
发生了关系，
发生关系。
拔士巴怀孕，
拔士巴怀孕。
大卫为了掩饰这个奸情，
大卫为了掩饰奸情，
就叫当时正是当军这个的乌利亚回来，
就叫当时在打仗的乌利亚打回来，
希望乌利亚能够回家，
就希望他能够回家，
同妻子亲密，
跟妻子亲密，
去插庄嫁祸，
去插庄嫁祸。
但想不到乌利亚是很忠心，
没有想到乌利亚非常忠心，
他不愿意在战争当中回到家，
他不愿意在战争中回家。
于是大卫就出另外一个计谋，
后来大卫就出了另外一个计谋，
他将乌利亚就推到去前线，
他让乌利亚到前线，
使到乌利亚在战争度是战死沙场，
让乌利亚战死沙场。
之后大卫将拔士巴接回宫里面，
然后大卫把拔士巴接回宫里，
是做他的妻子，
做他的妻子。
大卫不单止犯了奸淫罪，
大卫不单止犯了奸淫罪，
亦都犯了欺骗和谋杀罪，
也犯了欺骗跟谋杀罪。
这个大卫是一个被神称为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被神所立所选立的王，
被神所选立的王。
但竟然犯了十诫里面的起码其中两条，
但是起码犯了十诫里面的其中两条。
神曾经通过先知拿单，
神曾经通过先知拿单，
是跟大卫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
是跟大卫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
这个就是所谓大卫之约，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
是应许大卫的后代是永远不会中断的，
是应许了大卫的后代永远不会中断。
这些后代要继承大卫这个王位，
这个后代要继承大卫的王位。
大卫这个世系是永远不会灭绝的，
大卫这个是永远不会灭绝的。
而且尼赛亚会在里面出来，
而且尼赛亚会在里面出来。
尼赛亚的国度要和国位是永远的，还有 传到永远的。
尼赛亚的国位是要传到永远。
神和大卫立这个无条件的约，
神跟大卫去立这个无条件的约，
只是在于神的信实，
只是在于神的信实，
不在于人做了什么，
不在于人做了什么。
虽然大卫在道德上失败，
虽然大卫的得偿失败，
但是神的约是没有改变到，
但神的约没有改变。
当先知拿单在大卫面前指出他的错的时候，
当先知拿单在大卫面前指出他的错，
大卫为自己的罪去悔改，
大卫为了他的罪悔改，
他得到神的赦免，
他得到神的赦免。
但他仍然要因为自己犯的罪，
但是他仍然会因为神他的犯的罪
承受对他个人，
承受对他个人
和对国家严重的后果，
对个人和国家严重的后果。
但是神给大卫这个应许，这个所立的应许，
但神给大卫所立的应许
并没有因为大卫的失败而没了，
没有因为大卫的失败而没有了，
因为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
因为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后来大卫和拔士巴生了另外一个儿子，是叫所罗门。
后来大卫跟拔士巴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所罗门，
是以色列里面以色列的最伟大的王，
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
是建造圣，为神建造圣殿，
他为神建造，
而且耶稣基督就是大卫所罗门的后代，
而且耶稣基督就是大卫所罗门的后代。
这个就是大卫之约应许的实现，
这就是大卫之约的应许。
我们看到神的计划，
我们看到神的计划
是不会因为人的错失，
而没有因为人的过失
而改变了，
而改变了。
因为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软弱，
因为神的计划高于我们的软弱。
神是挽回罪人的恩典，
神会挽回罪人的恩典。
在人的失败和破碎里面，
在失败和破碎里面
是显得更加的珍贵，
显得更加珍贵。
好像亚伯兰这样，因为他惧怕他害怕而逃避，
好像亚伯兰他惧怕逃避。
好像摩西这样，因为失控的情绪 而躲起，
好像摩西这样，因为失控情绪而躲起来。
好像大卫咁，俾呢个情欲引诱而犯罪。
好像大卫因为情欲引诱犯罪，
但神都冇撇弃到佢哋。
神都没有离弃他们。
神嘅恩典就喺啲人嘅低谷里边显出嚟。
神的恩典就在这个低谷里边就显现出来。
喺新约我哋会见到两个更加近我哋嘅例子。
在新约我们看到两个更加接近我们的例子，
就系使徒彼得同埋保罗。
就是使徒彼得和保罗。
彼得是三次不认主，
彼得是三次不认主。
当耶稣和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间，
但门徒跟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对彼得说，
耶稣对彼得说，
彼得也叫做西门，
彼得也叫西门。
耶稣说，西门西门，
耶稣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住你们，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细密，好细你哋，好似细麦子一样。
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彼得好忠心，
彼得很忠心，
佢咁样讲，
他说
主啊，就系即使我要同你一齐坐监，
他说即使我要跟你一起坐牢，
同你一齐死，
跟你一起死，
我都系甘心嘅，
我也是甘心的。
但耶稣话俾彼得听，
但耶稣跟彼得说，
彼得我话俾你听，
彼得我告诉你，
今日鸡未叫之前，
今天鸡没有叫之前，
你要三次系唔会认，你系唔再唔认话唔认我，
你会有三次不认我。
喺就系嗰个夜晚，
就在那个夜晚，
耶稣俾人捉咗，
耶稣被抓了，
捉到大祭司嘅屋企里边，
抓到大祭司的家里，
彼得跟住去到嗰度，
彼得跟着到那里，
喺嗰度有啲侍女。
在那里有使女，
有其他人，
有其他人。
彼得在那里三次否认他跟主的关系，
彼得在那里三次否认主。
当彼得刚刚讲否认主的时间，
他刚刚否认主的时候，
鸡就叫了，
鸡就叫了。
主当时就转过身来，
主当时转过身来，
他望住彼得，
他看着彼得。
彼得想起主曾经对他讲的事，
彼得想起主之前跟他说的事情。
主曾经话：今日鸡叫以先。
主曾经说：今日鸡叫之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就出去痛哭。
彼得就出去痛哭。
彼得系对自己嘅软弱好后悔。
彼得对自己的软弱很后悔。
佢觉得自己系唔配再作主嘅门徒。
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主的门徒。
但当主被钉十字架之后，
但是当主被钉十字架之后，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主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主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在加利利的海边，
在加利利的海边，
门徒回去打鱼，
门徒回去打鱼，
彼得竟然再一次见到主，
彼得居然再一次见到主，
见到复活的主，
见到复活的主，
主三次这样问彼得，
主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彼得每一次都是这样回答，
彼得每次都是这样回答，
你知道我爱你，
他说你知道我爱你，
主从来没有因为彼得的犯错而责备他，
主从来没有因为彼得的犯错去责备他，
没有因为彼得否认他，否认主而责备他，
没有因为彼得否认主而责备他，
反而给彼得还再一次的机会，
反而让给彼得再一次的机会，
去表达他对主的爱，
去表达他对主的爱。
在彼得的后悔里面，
在彼得的后悔里，
主用爱和恩典挽回他，
主用爱和恩典去挽回他。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是有怜悯有恩典，
是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的，
且有丰盛的慈爱，
且有丰盛的慈爱。
主并没有因为彼得不认他彼得的软弱而不用他，
主并没有因为彼得的软弱而不去用他。
彼得三次表白对主的爱的时间，
彼得三次表主的对主的爱的时候，
主每次都跟他说，
主每次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去喂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小羊，
你去牧养我的小羊。
于是彼得就成为了初期教会的领袖，
于是彼得就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
他一时的失败，
他一时的失败，
没有影响到主在他身上的计划，
并没有影响主在他身上的计划。
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被影响，
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受影响。
跟着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保罗，
这个逼迫神教会的保罗，
这个逼迫神教会的保罗，
后来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
后来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信主之前，保罗信主之前是逼迫教会的，
保罗信主之前是逼迫教会的，
但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后，
但是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去遇见主的时候，
他悔改，
他悔改，
成为新约里面最伟大的使徒，
成为新约里面最伟大的使徒，
是被神使用，
被神使用，
将福音是传给不单止犹太人，也都有外邦人，
将福音去传给犹太人，而且还有外邦人，
叫做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
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
新约的书信里面最少有13篇是保罗写的。
新约的书信里面至少有13篇是保罗写的，
是为教会的生活和神学有奠定了基础，
是为教会的生活还有神学奠定的基础。
神是用一些甚至曾经拒绝他的人，
神曾经是用那些曾经拒绝他的人，
甚至从来没认识他的人，
甚至从来没有认识他的人，
是挽回他们，
去挽回他们，
是恢复他们，
去恢复他们，
是使用他们成为完成神的计划，
去使用他们去完成神的计划。
罗马书五章八节，
罗马书五章八节，
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他说唯有基督还在跟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
叫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 信主的人，
叫每个信主的人
都是由神白白的恩典所挽回的，
都是由神白白的恩典所挽回的。
这一连串的例子，
这一连串例子
被我们看到，即使人会失败，
让我们看见即使人会失败，
但是神的信实和恩典，
但是神的信实和恩典
使他的计划和应许是仍然会成就，
让他的计划和应许仍然成就，
神应许只能够成就，
神的应许才能成就，
不在乎我们的完美，
不在乎我们的完美，
不在乎我们的能力，也都不在乎我们有多好，
不在乎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好，
是完全是只是在乎神的信实，
完全是在乎于神的信实。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挣扎，
知道我们的挣扎，
即使我们未犯错之前，
即使我们还没有犯错之前，
其实神都已经知道了，
其实神已经知道，
就好像诗篇139篇，
就好像诗篇139篇
二至三节，
二到三节，
那里说我坐下我起来，
那里说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你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
我行路我躺卧，
你都细察，
你都细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
我去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
而且神在我们仍然在母腹的时间，
神在我们仍然还在母腹的时候，
他说你已经监察我，
那里说你已经监察我，
认识我，
认识我。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 多的完美，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完美，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是即使我们是几咁不完美，
是即使我们多么不完美，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因着神的爱和恩典，
因着神的爱和恩典，
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后悔当中得到释放，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重担当中得到释放，
因为我们最软弱的时间，
因为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他的恩典仍然是够我们用的，
他的恩典仍然够我们用，
就好像主对保罗讲话，
就好像主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是相信，
所以保罗是相信，
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
万事都是互相效力，
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
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
这个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这个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既然我们是被神的旨意所召的，
那既然我们是被神的旨意所召，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就要信靠他，
我们就是要信靠他，
我要信靠神，
我们要信靠神，
信靠神和不信靠神的人是很大的分别的，
信靠跟不信靠神的人是有很大分别，
他们对怎样处理，是我们在处理生命上高里面的错误，
他对我们怎么样处理生命上的错误，
还有对生命的盼望 是很不同的，
和对生命的盼望是很不一样。
不信靠神的人，
不信靠神的人，
系往往只系依赖自己。
他往往只是依赖自己，
承受一啲错误所带嚟嘅所有嘅重担，
承受所错误带来的所有重担。
因为佢唔知道乜嘢系神嘅恩典，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
咁样咧就会使到佢就会积累呢啲咁嘅懊悔。
这样就会积累他们的懊悔，
呢啲嘅焦虑，
这些焦虑，
甚至佢哋感觉到绝望，
甚至感觉到绝望，
因为佢觉得佢哋所犯嘅错误，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犯的错，
佢嘅失败，
他的失败
系会永远咁决定佢哋嘅人生，
是会永远决定他们人生，
亦都甚至会觉得神系会永远咁撇弃佢哋，
甚至觉得神会永远撇弃他们，
佢哋冇一个救赎嘅视觉。
他们没有救赎的视觉，
这些错误看起来是好像死路一条，
这些错误看起来是死路一条，
而不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而不是成长的机会。
但如果我们看回信靠的人，
但如果我们看信靠的人，
信靠神的人，我们要将这些错误，
信靠人的人 会把这些错误，
是承认他们是神更大的计划其中的一部分，
会承认他们是神计划更大计划的一部分，
靠住神嘅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即使系失败，
即使是失败，
神都能够将佢改变成为对人嘅益处，
神都可以把他们改变成为对人的益处。
呢个就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话俾我哋听嘅。
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跟我们说的。
信靠嘅人嘅信靠神嘅人呢，系能够怀住呢个盼望。
信靠神的人会怀着盼望。
佢哋有力量同埋。使命感继续向前行，
他们有力量跟使命感继续向前，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
并不是一个人生的句号，
并不是人生句号，
他们不会被他们自己的后悔而吞噬，
他们不会被他们的后悔吞噬，
而是在神的主权里面得到这个平安，
而是在神的主权里面得平安。
他们相信他们的软弱，
他们相信他们的软弱，
是神会藉住他们塑造他们一个更好更成熟的生命，
神会藉着他们塑造他们更成熟的生命，
在里面去改变他们的生命，
在他们里面去改变他们的生命。
他们也都经历了赦免和恢复，
他们也经历了赦免和恢复，
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由失败所决定的，
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从失败所决定，
而是由神的爱和恩典是所决定的，
而是从神的爱和恩典决定。
他们的失败也都不会影响神的计划，
他们的失败并不会影响神的计划。
当我们知道，
当我们知道，
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不会，和计划不会因为我们失败改变的，而改变的时间，
我们明白我们的旨意，神的旨意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改变。
我们知道了刚才所说的一切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刚才所说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要反省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
我们就要反省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
还有自己怎样面对这些挑战，这些失败 的态度，
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失败和挑战的态度。
再远一点，我们甚至我们影响了我们应该还要反省我们跟人的关系，
再远一点，我们要反省我们跟人的关系，
怎样跟人相处，
怎么去跟人相处。
我们看看这里，
我们看这里
有三方面，
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后悔和羞愧里面得到释放，
第一方面是在后悔和羞愧，后悔和羞愧里面得到释放。
很多人呢就背着这些重担，
很多人背着这些重担，
认为自己已经没得救了，
觉得自己已经没得救了，
自己已经破坏了神的计划，
觉得自己破坏了神的计划。
但我们刚才已经知道，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知道，
神的恩典能够释放我们，
神的恩典能释放我们，
使我们去脱离这些这样的重担，
使我们能够脱离这重担。
刚才所看的例子，
刚才所看的例子，
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罪，
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罪，
原本他的生命可以走向毁灭，
原来他的生命可以走向毁灭，
但神恢复了他，
但神恢复了他，
他的悔改带来这个救赎，
他的悔改带来了救赎，
不是一个被神弃绝，
不是被神弃绝。
如果我们只是永远看回后面，
如果我们永远看后面，
看自己怎样错，
看自己的错误，
我们就会错过神在我们前面，
我们就会错过神在我们前面，
在我们生命仍然需要做的工作，
在我们看生命人需要做的工作，
我们就会看不到神奇妙的工作，
我们就看不到神奇妙的工作，
我们后悔不能够改变过去，
我们的后悔并不能改变过去，
但神能够更新将来，
但神能够更新将来，
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赦免，
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赦免，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重担，
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行，
要勇敢向前行，
这个就带去第二点，
然后就第二点，
我们需要勇敢向前行，
我们需要勇敢向前行，
既然知道即使我们有错，
既然知道我们即使有错，
神的计划仍然是不会改变的，
神的计划仍然不能改变，
他对我的爱和恩典都不改变的，
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都不能改变，
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勇气和信心继续向前行，
我们就要有勇气和信心继续向前行，
刚才所看的例子，
刚才所看的例子，
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三次不认主，
本来已经可以使他陷入一个没办法解决一个无尽的懊悔里面，
本来会让他陷入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无尽的懊悔里面，
他没可能再做耶稣的门徒，
他不可能再做耶稣的门徒，
但耶稣恢复了他，
但是耶稣恢复了他，
耶稣用爱去恢复他，
耶稣用爱恢复他，
而且还去呼召他，
而且还呼召他
去喂养他的羊，
去喂养我的羊，
他最深的失败，
他最深的失败
反而成为了他以后为主工作的动力，
反而成为他以后为主工作的动力，
神使用这个破碎的器皿，
神使用这个破碎的器皿
成为他神 的仆人，
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经常都害怕着或者怎样去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总是担心我们怎样行在神的旨意里，
因为我们害怕着我们以前的失败，
因为我们担心自己的失败，
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现在的人
是没有资格，
是没有资格，
就好像彼得一样，
就好像彼得一样，
其实我们的过去不代表我们的将来，
其实我们的过去不代表我们将来，
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向前行，
我们就要勇敢向前行，
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就是我们要以神的爱爱人，
就是我们要以神的爱爱人，
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神爱的时间，
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神所爱的时候，
是神无条件的爱的时间，
是有对神 有神无条件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用同样的爱去待其他的人，
我们就应该用同样的爱去爱其他的人，
耶稣对罪人的爱 是我们没办法想象，
耶稣对罪人的爱是我们无法想象，
他拥抱社会里面被排斥的人，
他用社会里面被排斥的人，
他赦免行淫的妇人，
他赦免了行淫的妇人，
他和有罪的罪人税吏一起吃饭，
他与有罪的税吏一起吃饭，
他的耶稣的爱不是希望有回报，
耶稣的爱不是希望有回报，
而是无条件的，
而是无条件，
他情愿用恢复去待人而不是去定罪，
他情愿去恢复去待人而不是定罪，
我们人时时都用人的错误，
我们人时常会用人的错误
去判断人，
去判断人，
但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其实都是同样的人，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也是同样的人，
我们同样去犯错，
我们同样去犯错，
但是神却是用他无条件的爱爱我们，
但神却是用他无条件的爱爱我们，
去恢复我们的生命，
去恢复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有这个了解的时间，
当我们有这个了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都用这些无条件的爱，
我们是否也在用，也应该用无条件的爱，
是延伸给那些感到破碎，
去延伸给那些感到破碎，
不配，
不配，
或者被拒绝的人，
或者被拒绝的人呢？
而我们不是去审判，
而不是去审判，
我们不去责罚，
不是去责罚，
我们不是去鄙视他们，
不是去鄙视他们，
而我们是要爱他们，
而我们是要爱他们，
给恩典他们，
给恩典他们，
基督的恩典和救恩，
基督的恩典和救恩
实在是能够改变一切，
实在是可以 改变一切。
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
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其实真是很灰的。
我们的生命非常灰暗，
因为我们的错误，
因为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罪疚感，
我们的罪疚感
是会窒息我们的生命，
是要我们的生命窒息。
但当我们有了基督，
当我们有了基督，
我们就有了救赎，
我们就有了救赎，
我们给基督去恢复，
我们给基督去恢复，
他给我们这么好的盼望，
他给我们这么好的盼望，
这个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这就要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改变了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动力，
改变了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动力，
改变了我们在困难时间的态度，
改变了我们在困难时间的态度。
无悔的人生，
无悔的人生，
所以是不在乎一生顺境，
不是在乎要一生顺境，
无风无浪，
无风无浪，
享尽荣华富贵，
享尽荣华富贵，
但是却是没有经历神，
但却是没有
经历神，
没有经历神。
无悔的人生是在风浪里面，
无悔的人生是在风浪里面，
在逆境里面，
在逆境里，
在失败的时间，
在失败的时候，
在每一个过错的中间，
在每个过错中间，
因着神的信，因着信靠神，
因着信靠神，
而真实地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信实，
而真实地去经历到神的恩典跟信实，
经历他的赦免和更新，
经历他的赦免和更新，
明白自己仍然在神的旨意里面，
明白自己还在神的旨意里面。
你会见到自己在当阵时会是有生命的成长，
你会看到自己的生命会有很多成长，
也都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你是不是背着很多后悔在你的身在膊头呢？
你们今天还 是背着很多后悔在自己的肩膀上呢？
你是不是觉得没办法摆低呢？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放下呢？
你觉得自己错已经是没办法挽回了，
你觉得自己的错是无法挽回呢？
但你要相信的，
但是你要相信的，
是神今天仍然希望去挽回你，
是神仍然今天要希望挽回你，
去恢复你，
要恢复你，
甚至使用你，
要使用你。
你愿不愿意给神的恩典重新去塑造你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让神的恩典去重新塑造你的生命呢？
摆脱这些错误和罪疚感带来的重担，
摆脱这些错误跟罪疚感给你带来的重担，
是重拾你生命的动力，
去重拾你生命的动力，
是活出一个 真正无悔的人生呢，
而去活出这个真正无悔的人生。
等我们一起去祷告，
要我们一起祷告，
是求主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后悔的枷锁，
求主帮助我们解脱摆脱这个后悔的枷锁，
在他的爱里面重新得力，
在他的爱里重新得力，
是活出他对我们生命永远不改变的计划，
活出他给我们生命里永远不改变的计划。
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帮助，求你帮助我 放低这些这样的后悔。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放下这些后悔，
摆脱这些这样的枷锁，
摆脱这些枷锁。
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求你给我们得到释放，
在你的恩典里面，求你给我们释放。
在你的爱里面，求你给我们能力，是我们的恩典重新给我们能够重新站立，
在你的爱里，求你的恩典让我们重新站立，
是叫我们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上高不动不改变的旨意，
叫我们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上不改变的旨意。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跟着我们唱一首回应。